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我们常常讲，每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啊，第一个会表现出来让大家知道的，除了你这个小人从妈妈身体出来之外，就是声音了啊。我觉得声音这件事情呢，我们讲说呱呱坠地，声音就伴随我们一辈子，直到你离开。不管是嘴巴发出的声音，或身体发出的声音，甚至我们在很多成语里面都会声如洪钟啊。声东击西啊，所以声音其实存在我们身旁周遭，就跟水一样，它随时无处不在，但也跟水一样，往往你会忽略它的存在。今天好哥非常难得的机缘，特别邀请我心目当中非常重量级的声音的老师魏世芬老师来到我们的好声音。请世芬老师跟大家问好。
好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有没有听到这个老师声音？哇完美，尤其像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这个 Ivy 我们的好伙伴就说，今天这一集呢一定是让大家耳朵非常感到温暖，甚至怀孕的一集啊。世芬老师啊，其实我在看待世芬老师他过去的背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啊，定位叫做声音诠释的指导。
对，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声音诠释指导非常符合啊，你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培育很多的音乐家也好，声乐家也好，甚至歌剧的舞台剧的演员，甚至很多在企业内训里面怎么样扮演好他的角色，利用声音来当成一个媒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声音诠释指导可能对于一般人他会比较陌生，跟他聊聊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好不好？
其实我的学位是 vocal coach、
yeah.
然后所以要放到这些台湾的艺文团体的节目单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说要怎么放。
对，
那声音教练其实他也是教练，可是声音教练比较像是说你的声音到底是胖还是瘦，你是大还是小。那我觉得声音的诠释指导它又包含了角色。
对，
角色的意思是说歌剧里面他的这个王后小时候他十七岁谈恋爱的时候就比较声音就比较像这样子，才会有人爱他嘛。
这同一个老师的声音大家一起注意认真听，老师今天会有非常多声音的诠释啊。
然后但是他就是到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然后可能他跟国王的婚姻已经产生了问题的时候，他的声音会不会为什么你不爱我了，他就开始变得比较直、
yeah.
或是他是王后，他本来就有一国的那种比较 demanding 的声音跑出来，然后或者是后来被背叛的时候。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从早上起床吃不到早餐的声音跟哇早餐吃得很高兴的声音，它其实声音都不一样的。
对，
那对我来说这个是协助金钟奖金马奖他们的这种每一个人他演的这个角色的声音。那后来呢很多这些艺人或是企业家他可能就会被苹果周刊啊或者是数字周刊他会被访问。
对，
那他可能在我家受不了，他们是截稿是礼拜二礼拜三，你就觉得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脸色就不太对，然后就知道说，我就说哦怎么样被拍到了哈，就像我刚刚这样的声音就有点兴高彩电然后有点幸灾乐祸的声音，然后应该就是
有点点哈。
我现场应该就会说还好吗、
啊、
对，就是这种声音
带安慰。
对，带安慰。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媒体，然后他们都会说我没有我没有我当然没有、哦、那我说你这种指控的声音很高张的声音，
对，
他其实不讨喜的、
啊、
其实人家拍到你一他一定有二跟三个证据。
对，
所以你不如就是直接承认，然后你用中音跟低音跟比较和缓的声音，就是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然后我自己是什么状态。其实你这样子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接到大家的认同啦，就是比较能接受你的言语，这样子才不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完全不承认你所犯的任何事情、嗯、所以就开始接受这些名人他们遇到各个状态紧急的时候，然后就开始鼎泰丰找我去做他们企业内训服务的声音。然后我才发现说我们一般都幻想说他们只有外场第一线。
对，
那鼎泰丰的第一线很好玩哦，他还有插国旗嘛、
嗯、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国旗、嗯、所以你是马来西亚人你是德国人你就去找那个国旗，然后就会给你那个国的菜单跟你讲那一国的话，所以他们的一线人员的喉咙是 经常发炎啊长茧啊，所以杨老板找我是去做这件事情
啊。
然后我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他们的顾客就是百百种，你怎么让你的声音是听起来服务很好，可是又不会让客人得寸进尺？
嗯，
就是你的声音是要可以伸缩的，
对，
你的声音是温暖的亲和的，可是有的时候遇到高张的客人你要有界限，
你不能太怯懦，对不对？
对。然后慢慢的就更多的 CEO 企业这边，他们我就发现说他们需要有财务报告，那你财务报告你讲话没有重点，或是你非常害怕，你很软，你的那个声音很软的时候，大家觉得天哪，是找了一个娃娃来报告吗？
有道理耶。
对，那你如果讲话都这个样子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错的都是对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你的讲话又太有线条，或是太呈现某一种伶牙俐齿的状况的时候，人家也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厉害，所以很妙。
对。
我要去找到每一个人的独特的属于他的声音，所以就要跟他的个性、跟他的成长背景，然后跟未来，就是跟他的过去、跟他的现在、跟他未来想要呈现给大家看什么样子，要把这些把它排列组合起来。
对，所以这叫诠释嘛，对不对？因为声音的话，就像老师刚刚在聊的，你面对就算同一个人，你在不同的年纪哈，你会有不同年纪的表现方式。我说的不是舞台剧而已，就是你不同年纪本来就应该有不同年纪的表现方式嘛，尤其是在歌剧的时候。
对，
那更不要讲说就算是同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你如果想要达到你那个声音想要表达的目的的话，就像你道歉不能道歉得太高昂嘛，对不对？你可能要稍微比较有点诚意一点点，就像别人跟老师讲说我被拍到了，你不能太幸灾乐祸嘛。
对，
对，你要有点安慰的感觉嘛。
嗯，
所以声音它本身呢，是可以带着你想要表达的意图，这是一个诠释很重要的概念。
对，
而就指导的话其实是希望他能够透过声音达到他目的，这是一个匹配的概念。
对，所以你要告诉我你的目的。
对，
那最有趣的是很多人会把言语当成情绪的发泄，而他的那个目的就完全相反方向。
对，一不小心
就
失控了。
嗯。
哇，老师，你讲这段让我突然想到，我这个周末看那个《浪漫医生金师傅》
怎么说？
我看了第三季啊，有一段啊，就是那个受冤枉的人，
对，
他在陈述他的冤枉的时候，就有点抗辩，然后抗辩声音很大声，
对。
结果后来听他讲话的另外一个主任，他说，如果当你在抗辩，他讲说，如果当你在辩白的过程里面太把情绪放进去的话，会让你所要陈述的事情失焦。
没错，
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是一模一样。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对，
我两个妹妹，一个住英国，一个住台中。那台中那个就是我们三个里面最老实的那个
啊。
那她有一次就是去看英国的妹妹，回来有时差，然后就那个月有三台摩托车撞她的车子，这就有趣了
啊。
好，那其实都没有发生什么，就是他们撞过来到第三
撞，
对，追撞，就是
人还 OK，
人是 OK 的。
哦，
那到第三个的时候，他一开始就他是一个撞他的那个人是一个泥板工的师傅。那我妹就说你还好吗，然后留下我的他的电话住址这样。然后这个师傅就一开始都很客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后来在保险公司处理的时候，这个师傅就开始呈现比较高张的状态，他要赔他工作一天多少钱，比喻2400，然后他有一个月半，他要这么多的钱，跟他的车子是没有关系，而且他没有受伤这样子。然后我妹就很气愤，可是因为我这个妹很老实，所以她平常是我们她是夹在中间嘛，算是最害羞的一个。她平常就是都很小声的讲话，可是她一生气的时候，她就会开始用力。因为他想要替自己辩解，然后辩解不成的时候，他会
愤怒，
然后就整个脸红脖子粗。
对对。
然后我就特别交代他说：“你真的是进去调解法庭的时候，你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我是大车子，其实他没有，他就是一般的玉龙的车子啊。然后他是个摩托车，好，那你是一个校长秘书，那你这个角色，跟你穿的衣服，跟你的呈现的，就会是比较是。”感觉是一个老师，对对对对
对，
对，那会太颐指气使，所以一定要让那个声音松缓，
不能表现那么强势。
我有关心他，但是他都回答，我有关心他，他都回答这样，同样一句话，
差好多哦。
对，
真的差好多，
真的差很多。所以谢谢你刚才提的这个，
真的差很多。因为你的声音的话，基本上表现出来就让别人的这个，我们讲负面叫成见啦，
对，
好一点叫观感，就像老师刚刚讲认知嘛，嗯，观感跟认知就会造成主观的判定，有的时候客观事实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嗯，我、哦、这个是真的是不简单，所以这就知道哈，我们讲说声音诠释指导啊，这六个字，可能很多人不是很清楚，但我想在一开始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的声音很多的时候跟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跟过程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嗯，老师，我们继续往下聊之前啊，我想请教你一下，因为我们自己从小到大，我刚刚讲嘛，都呱呱坠地啊，一不小心长着长着呢，就会长成不一样。但是会把这个声音当成专业，而还变成不管是金马奖、金钟奖，甚至在企业内训里面帮助很多人透过声音来解决问题。这解决问题包含两种问题，一个是生活中的问题，一个是工作上的问题。
对，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啊，因为老师你自己以前学音乐的，我们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还发现我们俩好多的这个共同的朋友，包括哲毅老师啦，哈，是怎么样的机缘？你从这个学音乐的，学钢琴、大键琴，然后这个声乐，会开始变成自己慢慢慢慢原创所谓的声音诠释指导这样的一个专业连接过程。
嗯，应该是说我从小，因为我是艺术家，
对，
那我的内心就冰冰冰冰，就是说我小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保持我内心的震撼，有点像是说我可能看到一道光线，然后我就说哇它好美哦，看到一个花我就哇好香哦，
你会感受性非常强，
对，感受性非常强，所以我的喜欢跟不喜欢都很强，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从小就是要很克制我自己，不要让班上的同学觉得我很三八，
就是你不能随三八，就是你不能让别人觉得你的反应这么大，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们常常会看我讲话，就会说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我懂，
可是我的表情就是很活着啊。对，所以我现在就是遇到专业人士，我就让我自己 calm down， 然后脸上的肌肉都要少一点，然后用中音这样子，
这就代表我们长大变老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我对什么事情都有感觉。所以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对这个世界很多的生气跟很多的讨厌。
懂。
所以我其实做声音工作坊，或者是说去研究这个事，我可不，因为当我讨厌别人，别人就会讨厌我。呀。那我心里想的，跟我嘴巴讲出去的，跟我看到这个人可不可以接受我讲的话，我花了50年才得到彼此的平衡。
你从你爸妈开始就研究了。
就是会一直骂，会又会一直被骂，然后我就会一直反抗啊。对，
从小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做这个只是有没有办法我找到一个看人的方式，其实我的目的是要让我嘴巴讲出我自己心里舒服跟对方听了也舒服的话，我不想违背我自己哦。
懂。
对，然后但是我就是得要看这些，因为我后来发现说我从好哥的身上得到，因为你是理智的人，然后你也是对艺术有感觉的人，所以我跟你讲话其实是容易的。
Yeah.
那如果你是很理工脑，或是通常我去那种电子公司演讲，他们就都用手指头讲话，他们是不太用嘴巴讲话。
老师，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讲十多年，我在台积电跟立晶半导体，现在15年，所以你知道很可怕。你在一个地方，也许你脑袋不是那个样子啊，但久而久之被训练之后，就像你在课程上面是一样，你不能说我今天声音就是这样子，我想要做另外不同的声音的话，它蹦一下就会变成这样，你需要练习吗？
需要练习。
但你变得本来是感性的，然后一直变成理性的训练高达10几年之后很痛苦。哎、欸，嗯，有时候你会发觉你想要表达的跟你实际上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经常是不一样。可是如果有这个觉察的话，它就已经靠近答案跟解的方法就已经近了。
真的。所以你刚刚讲啊，那句话我想要特别把刚才这个老师讲的一段话再 quote 一次，就是不是想违背我心中的话，
对，
我要说出来，因为违心之论就不舒服了、嗯、对不对、嗯嗯、但是前提是我要达到我的目的，也要让对方能够接纳嘛，所以要让我心里面舒服，
对，
然后能够正确的表达，还要让对方也舒服，这边很重要啊、嗯、不是你爽了别人不爽，那基本上没有达到目的，不行啊、嗯、对不对？或是你不爽让别人爽，那也不行啊，因为自己不爽活得不是很痛苦吗？
回家会难过，
回家会难过、嗯、所以是让自己舒服，然后别人也舒服的这种声音诠释、 老师是在做这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指导嘛。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呢听老师这样讲之后，大概会心中那个石头比较放下，就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对不对？只要你想练习就都可以做到。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老师啊，因为毕竟声音这件事情虽然跟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就是都听得到都感受得到，但是就跟我们的习惯养成是一样的，坏习惯养成哈也是一个习惯，好习惯养成也是个习惯，所以说话对别人啊，常常不知不觉你不会在乎到你的习惯是不是个好习惯。就像以前我常常听到别人讲说，哎呀你不要在乎我讲的，我是刀子口豆腐心啊，我说妈这句话很奇怪，我说你的豆腐心我看不到，但是你刀子口已经伤到我了，
对对对，
是吧哈。所以说其实声音这件事情呢，包含刚才老师讲的你是安慰的声音还是一个利剑或幸灾乐祸的声音，其实别人是听得出来的，所以老师透过这样的一个刚才的这个描述，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说一下，其实声音呢、对于工作跟生活上面，尤其您有这么多的所谓企业内训的这个分享，尤其我们刚才在聊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声音很普通，但事实上一点都不通，它会影响我们生活跟职场有非常大的一个算是程度，可以这么说吗？有没有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譬如说我们就举说这个专案的进度到哪里，好，那这个主管他如果是说哎，这个专案进度到哪里，就觉得他是蛮有期待的，
对，
这个专案进度哎，现在到哪里，这个专案进度到哪里，
有点责备，
而且他的那个声音是会往下坠，
对，
他是冲出去之后没有办法，要怎么讲，这个声音是一个线条，所以你冲出去的速度快慢力度，它会有一个形象的感觉，
真的，
比如说啊啊啊，就对对都是形象，所以现在进度到哪里，就他很累了，他觉得你刚才都做不好了，
对，
所以这个主管他在讲话同样这句话跟这个进度现在到哪里，好，就是他很坚定的，他会带领你，然后他也会陪你做，他只是问，很专业性的。Yeah. 然后这个主管听起来就是要怎么讲，他是有魅力的。
Yeah.
对，所以其实同样一句话轻重，跟你的气息，跟你句子的尾巴是啊、这个计划完成了吗？往上，这计划完成了没？往下，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其实我常形容说，我们在都市里面工作是一个丛林啊，在 jungle 里面，大家其实都在竞争啊，然后啊把你咬了，所以你的语气如果不小心刚好露出情绪不好，或是没有睡好，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
呀， yeah. 我想去上老师你现场课因为好有生命力啊，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尤其当主管，其实光一句话可以表达出各种不同的叫做意义啊，有的是疲惫，
对，
有的是懒得跟你说，
对，
有的是责备，
对，
有的是期待，
对，
有的是肯定，
不觉得你有希望，
对，你不好啊，你不等你洗洗啊，好啊，妈今天来是不得已，变得没办法就要跟你开会，对不对，这是在工作上面。其实啊，我发觉好像很多工作的场景在家里面啊，身为父母亲就跟老板一样，小孩就跟这个员工一样哈，
是，
其实很多的时候父母亲也不自觉的会有一些不恰当的声音或者是语气面对他的小孩，可以这么说吗，老师？
可以，我的小孩的老二那个他就很鬼灵精怪
呀， yeah.
我记得他才三四岁的时候很矮嘛，很小，他会一直头抬起来看着我，然后就说妈妈你还好吗，然后我就想说我有不好吗然后我就想说我刚才到底跟他讲话呈现了什么声音，那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刚可能开会，那可能老板他要决定做这出音乐剧但是会陪，然后我已经跟他讲，我就限定我自己，因为你也不能够，因为是老板想做的事情嘛，我就说我讲的是，我就规定我自己，你跟老板讲三次，不同时间讲三次，你就不要再讲了，可是就那天我女儿看到我那天是最后一次，我就很缓和的跟他说，因为我不能唱衰他嘛，
对，
你走了去你就
就是会你不要抗啊，你不好啊，
你不好啊啦，我爸爸的不去啊啦，就像幸灾乐祸嘛，
对，
我就用很和缓的语气跟他们说， 我最后再一次建议，因为各种考量跟你的这个你的品牌的定位，我们做这个主题跟性有关的主题，我觉得我们的老观众是不会接受的。我预计会赔500万，但是如果老板你想，我就赔你。可是比如说我这样讲，我还是有点哽咽，因为我觉得就是吃在心里面，所以我回家我的心是硬的。然后我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吃饭快一点，我是硬的。那我没有，我已经控制我自己，不要讲那种吃饭啊，快点啊，因为很多人都会把情绪发泄在没有办法抵抗的小孩的身上。
错，
对。然后或者他有很多事情追着他，怎么还没有做功课？然后回家就一直问功课。我已经尽量不要是走这一套，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那个小孩，他可以感觉出来妈妈怪怪的，就是他感知到我的硬，然后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就是我的心需要打开，然后要换另外一个模式、
yeah.
开心跟他们玩，然后把刚才那个闷住的那个，就是知道会赔这么多钱，后来我们老板赔750万，
赔又多了50%，
对。
所以还是要听专业的。所以听到这边啊，老师我有一个这个好奇啊，我发觉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小小的结论，我觉得你刚那句话其实适用于不管任何的沟通，就是要让自己舒服。
对。
但是我们真正要学的是也要让别人舒服。
嗯。
然后学习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在声音的处理上面，甚至包含老师现在已经扩张了，包含在内容的处理上面，还有在节奏上面，都要让双方能够达到双方的目的。因为对方舒服自己舒服，这件事情才有圆满的这个结果嘛。
对。
那我能不能够小小自私啊，这个提问就是说，通常像刚才那个案例啊，就是我已经知道，因为 我先讲我自己的故事好了。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跟我老婆那时候从大陆回来嘛，回来之后呢，他就说叫我去学校参加女儿的母姐会啊，那个是家长会啦，这都是妈妈，只有我一个是爸爸，母姐会。然后回来之后两个多小时，他晚上就问我说，哎，今天参加两个小时怎么样？然后我两分钟讲完了。我两分钟讲完，他说你今天不是参加母姐会吗？我说我不是讲完了吗？他说你参加到底多长时间？我说2个小时啊、
嗯、
啊，我就很就像报告老板一样啊。
对，
他说2个小时你才讲2分钟，不是说重点吗？啊、
嗯、
他说说重点是在公司叫说重点，
嗯，
跟老板说重点，我不是老板，我是老婆。你不要这么硬的，
对，
这么干的用2分钟就打发我、嗯、你知道那时候我其实没有自觉，就像我刚刚讲的工学院、嗯、这理工男哈，其实我心是温暖的，但是你的习惯呢会浓缩，
嗯嗯，
希望2分钟就能把所有东西带到、嗯、但2分钟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就是过程当中很多温暖有趣的情境就不见了、嗯、
对，
所以就很干的一个产出、
嗯、
但他想要知道的可能是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有趣跟温暖他想要参与的过程、
嗯、
所以那个晚上我们就吃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晚餐。
可是这个是 很棒的沟通啊，因为像我的声音就是很高、
嗯、
所以我费了蛮大的力气才把我的声音，我自己才去意识到我的声音是会让人家不舒服的，因为我急性子，所以我可能进去国家剧院里面，我就会说，哎，那个音响人员，我们做3个小时，你现在进度到哪里了？然后舞台进度，我现在几点可以工作？你告诉我，谁能够回答？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所以
很有效率感，
很有效率感。但是如果是在国家剧院，你看那个3000个人的厅，你拿麦克风，然后你那个声音就很尖、
啊、
所以我就会让我的声音是比较中低音下来。那我这个声音回去跟我先生讲话的时候，我现在是像你太太讲，然后我就哒哒哒哒哒，他就说你需要这么专业吗？你跟我讲话需要这么专业吗？然后我说哇、哦、对，就是我想办法让我自己剪掉语助词，然后我那个哼哼哈哈那种哈哈哈那种通通剪掉，然后就给他感觉就是很不亲和，就没有乐趣。
对，那老师我就要想问一下，因为像这个情况是我老婆愿意提醒我们嘛，
对，
但有时候很多别人不见得会提醒你，所以我想问这个觉察这件事情，
嗯，
就你怎么样去觉察，待会儿我们会聊到老师的新课哈，我觉得这个上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我们先告诉我一下，或告诉我们的听众，就怎么样能觉察，就是我在不同场合里面稍微有机会能够转换，你会怎么样去告诉我们自己或者告诉我们的听众。
嗯，我觉得要分几个，第一个就是说你是要专业陈述吗？ 你讲的东西是要让人家买单的吗？认为你是很有这种学术力或者是可信任的。很多的行销的人员他去讲产品的时候，所以你的自我介绍跟你的产品的介绍的时候，有没有讲到像这样子就不想买啊？
对啊，
或者是说他如果是
好有感觉、啊、
他如果是吃的，就是你半夜打开那个 FB 的那个端影音的直播，之前我就常看那种海鲜，我、哦、今年龙虾特就是什么打折哦，来来来，没有，然后他就、有点都不穿衣服，男生
对对对
他就好好好像那个鸡头，你知道吗？就他是一种渲染力。对，所以就变成说你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效果，然后你在觉察的时候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自己可能要想一下说，哎，我现在这个声音可以带我到彼岸吗？还是带我去撞墙
啊？是带我到彼岸吗？还是带我到撞墙？所以是以终为始，看你要达到的目的，
对，
而不是只在乎你想要说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那 我举例，因为我这样讲就会好像这个人很那怎么讲？心眼很多，就是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很会算计，可是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很多人他是自卑嘛，或者是他觉得自己讲不好，所以他就会一股脑的，我等一下要报告，我所有东西都把它讲完，然后我都不看对方的眼神。就是我现在如果不看好哥，
对，
我会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停止，你什么时候
要停止。对啊，我们俩只要对看才知道说互相有这个默契嘛，对不对？
对。那你如果没有去聆听到，去观察到对方来我们此时此刻坐在这边是为了什么
道理，
他是为了名，为了利，还是为了爱？家人就比较多是为了爱，在乎你心里有没有他。好，然后我看讲名利价值，对，公司的人也会注重我这个团队发研发出来，然后我要发表期刊，我是台大医院的医生，然后这个期刊我的助理的名字，现在小孩都会介意。
对
对对对，所以你得看到每个人来到我们面前他想要的是什么。那有些人他真的是不在乎你，我也遇过很少很少，就是他呈现某一种还好吧，然后再看下一个也还好吧，就他的人生是呈现那一种任何人他都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像很多大老板，他们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在找人才，
对，
就他们会你做什么的，
很在乎你，
好有趣哦。
对，
然后他就会，他从你的这个精神跟自我介绍里面，他就发现你会发出亮光。对，所以你在一直说话的当时，不要让他冷场，可是你要冷静的看你开什么话题，
没错。
然后对方想要什么，然后你们共同见面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才比较容易达到一种就是对频对焦，然后可以有结果。因为有的时候企业找我去就会告诉我说研发部门坚持这样，那行销部门去面对客户的时候是那样，所以他们会被客户给质疑，可是就是各有各的坚持，然后就会在公司里面吵到不可开交。那我就要去想办法让他们发出可以沟通的声音。那如果我先让他们发出有情绪性的声音，大概都会是重音。
对，
你讨厌啊，就是这样都不会听啊。然后
哦，你跟我就尴尬的。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让他的情绪出来出到某一个点，就让他那个怨恨的那个情绪出来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诚意的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就他生气你要让他气先冒出来，还是他要生气的时候你要压是只有压一点点啊，
对，
就他不是沟通的那个，所以你大概让他出来一点点，然后
有机会释放。
对，然后或是说你让他自己产生理亏，像我跟我先生，我就知道说我让他一点，他会让我十点。
真的呢，对啊，常常我都觉得理亏。
可是如果我这一点不让的话，我接下来十点我都拿不到。可是因为我让他一点，所以他就会很不好意思。
对，
他也是那种勾一郎还是什么，我就觉得很可爱，你就知道他这个不好意思，你就知道我让他，对，譬如说吃饭的习惯啊，
对，
玩乐的习惯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讲话除了你发出声音之外，你要去心里有别人。
我觉得这个实在太重要，尤其老师刚刚说这个，不管说是研发跟这个销售啦，或者是这个我们讲说有的时候包含生产跟行销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立嘛。我记得有一个老板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不要急着一天到晚想要去跟别人吵架，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对 对，
是吧哈、嗯、我说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这件事情呢就在你的语气上面啊，你不要急着去跟别人吵架。我觉得其实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最基本，让我们常常忘记，你知道
嗯，
所以把自己心情稍微放慢一点啊，以终为始，想想看你要的是什么，这件事情
嗯，
到底是到彼岸呢，老师刚刚说的，还是到去撞墙啊、
嗯、
尤其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因为老师刚刚不是讲功利两个字，算计嘛，
对、啊，
我觉得算计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当成负面的，但有两个人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体会，我想把这个算计这两个字当成是一个不同的解读。一个是刘墉老师，就是刘轩的父亲，
嗯，
因为小时候读到一本书，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想太多不好，他在想太多呢叫做多心，
嗯，
可是很多的时候多心如果不仅是为自己，而是为双方的，叫做贴心。多心加贴心、啊、你做起事来就容易放心。哇，这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个类似算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另外的话是我的好朋友杨世义，他说其实所有的算计都是一个最实惠的功利主义，只要你不是让自己得利别人吃亏的话，这都是最好的得利。所以如果本身在训练声音的同时，你是希望让自己舒服，又回到老师刚刚讲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太好用了，
嗯，
让自己舒服也让别人舒服，
别人舒服，
我觉得不是很棒的一个算计嘛，
嗯，
啊，所以其实大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学声音的过程当中，除了听我们今天跟孙文老师这样的聊天啊，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个非常棒的课程啊，
嗯，
光这课程名称我就非常喜欢，叫“攻心始于声音”，
对。
攻心始于声音，我觉得大家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说要接纳别人的想法，或者希望别人能够接纳我们的想法的时候，从来不是你说的多有道理，
嗯，
而是双方愿意接受，
是的，
从心开始嘛、
嗯、
所以老师能不能介绍这个，我自己看这堂课程、啊、是属于你苦心孤诣，应该是这么多年来、不是就是仿照别人的，很多都是原创，尤其这一百堂课程，我觉得就是每一天、啊、可以用所谓的零碎化的时间累积起来，变成一个非常重大的学习网络哈、
嗯、
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就 当初想要去设计这样课程的起心动念跟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好不好？
因为我遇到的学员或者是对于声音有问题的想提出问题的人很多，然后他会给我各种挑战、
嗯、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收集起来。那天下这边当然是比较重视在工作上面，
对。
那可是我常常也会遇到很多人，就是我在社交场合的时候，社交场合泛指要怎么去形容，就是说好像我举那种事，台北市奥运在台北举行好了，
对，
市大奥运在台北举行，那通常音乐选手跟体育选手第一天晚上他会有个 party night、
嗯、
那就是哦，我是弹钢琴的、
嗯、
啊，你是唱歌的，好，就如此类啊，我们俩可以合作，那我得了什么奖你得了什么奖，就讲一些冠冕堂皇然后很厉害的。但是他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比赛结束了，然后这次的大奖是谁谁谁谁谁，我举运动的好了，标枪的啊，跑步的，那我们已经不会再提那个奖，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得这个奖了，就是啊，那 你平常怎么训练，你怎么好玩的啊，你家里是怎么教你，我们会聊一些有的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华人在聊这种party 的时候，轻松的愉快的呈现自己，我们好像都要像那个龙流人或者是什么就是要灌醉，然后他才有办法表达爱，就是他要得过 要过一个坎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我后来觉得你怎么发出这种社交性的声音，这是一种，所以就有提供你的自我介绍准备专业的跟这种轻松有趣的，你光连喊自己的名字，比如说魏世芬、魏世芬、魏世芬、魏世芬，就是
对差别好大，对
对，就是这些声音发出来，别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对你的看法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跟家人，就是你刚刚有提一些家人的情境啊，
好，
然后最后一个今天还没有提的是，那我自己呢？我面对我自己，我有什么样子的声音呢？
真的。
对，就是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外在的那些压力啊，你每天回到家你怎么排解这些呢？就是你会呼吸吗？还是你会啊，你会叫吗？你会唱歌吗？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玩哦，他来上课最大的烦恼就是，老师，我每天上班的时候都很闹，回家的时候都很生气， 因为他想要符合老板的客户的所有人的期望这样子，所以他称自己为很孬这样子。
上班的时候都被压榨压缩。
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呢，看到他妹妹，他就更生气，尤其是看到他妹的男朋友就更生气。
为什么？
不到垃圾不煮饭，然后都上来吃，然后就他就更生气。所以他跟他妹，他就会直接这样杠起来。那是他们家习惯表达爱的方式、
yeah.
所以他后来每天洗澡的时候就对着那个镜子就开始大骂那个镜子，又一天那个镜子就破了。
哇，
他说所以老师我就是来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说这个是跟我的声音
他的声音太过于 powerful 了， powerful 到镜子都坏掉了，你看。
对，可是他对外面的人都不敢，他只有回到家的时候，所以我才觉得说我们回到家里排除这些声音，还有就是把外面的声音拿掉，好，然后跟回到自己，跟我可以跟我自己，我跟我自己要怎么对话。
对，
我其实现在有语音备忘录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可以录这个声音，然后你就可以说、哦、我今天心情好还是不好，那我今天那个真的很糟糕，然后你的开心跟不开心它其实都会出去，因为声音是一个能量，你如果不让它出去你
释放，
你转在身体里面就会这里痛那里痛，
对，让它诠释让它释放，
对，
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分上班啊社交啊家人啊自己啊。对，
老师，我现在听到声音这两个字，以前觉得就是声音啊，尤其你刚刚这样讲完之后我就特别有感觉，因为像我自己的话以前是写文字啦，
对，
但有时候大叫哈或唱歌你都不知道叫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不在唱歌，我只是想把我这 Kimoji 就被送回东西哈，稍微喊叫一下就释放出去，放出去就好了、欸、对不对？
是是是是，那但是台湾人真的很不习惯，
很少。
对，哎，我这边出卖一下我先生哦。
好啊，我这一集不要给他听到就好了。
奇怪，他不会听，没关系，他没有那么先进。他在外面也是人模人样的，
对。
但是他洗澡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哦，会这样啊啊。然后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就一开始的时候，
对，还乐对吧？
对，然后后来他就说没有，我的气就是要给他排出去。我说你那个听起来叹气，叹气，你家的长辈都没跟你讲说叹气会衰吗？然后他跟我说你阻止我叹气，你知道我在外面这样子打拼为了你哈。他说我这个气如果不把它叹出来的话，我就生病。
我叹的是衰鬼，衰的鬼叹出去就送啊。
对，然后后来我的小孩长大了，然后他只要叹气。我们三个女生就会对看，然后我女儿就说爸为什么要这样，我这样很奇怪啊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找到同伴了，因为我现在在跟我讲说他要这样叹气是有他的原因，我就被他说服了，但是他这个行为还是很，其实让人家还是很不舒服的啦。对，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说其实你在往下的时候我的身体也会被你带动，因为打哈欠会带动嘛，
对，
其实叹气也会带动，然后我就觉得我整个胃这边会这样
这共振共频了，
对对对
对、嗯、所以其实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像声音这样的一个传递、啊、跟表达、啊、如果说像以刚才您先生这一段，我们到时候试着把它用那个密码锁锁起来、啊、就是你会认为通常我们在表达声音的时候如果面对自己我就心情就不好啊，
嗯，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我们先其他人先不去管它好了。因为为什么特别讲这一段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刚好听到世仪老师在讲对自己说话，然后最近我看到好多的这个文章、啊、都是要跟自己说话，
没错。
为什么？因为常常别人给我们一个意念，
嗯哼，
其实他只说完一句话而已，可这句话在我们的脑袋里会持续不断的 repeat、
嗯、
而这个 repeat 听起来没有声音、
嗯、
但这个声音呢、
嗯、
其实它是不被听到的声音、
嗯、
但是它的语气会一直在我们脑袋里面一直盘桓不去。所以其实像您刚刚先讲那一段啊，除了世仪老师跟我讲，然后我自己呢也有试着去对着镜子去叫做鼓励自己、
嗯嗯、
你会建议我们是要用比较高亢的呢，还是像这个老师刚刚一样，因为其实我刚听完那个师长这样叹气我也觉得蛮好的我也会想哦，把那个水鬼叹出来。你会怎么建议我们对自己跟自己说话？
我建议就是我觉得自己，你刚讲那个世仪老师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蛮好，就是每天看着镜子先说自己完成的事情。
对，
好，就是我今天有来上好声音我很开心，那我今天有运动我很开心，我今天做了什么我觉得我很棒， 这是第一个。
对，
然后到了晚上你可以谢谢你今天发生的所有的美好，
感恩。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带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发一个长音，譬如说啊，你就数到五。
嗯，
当你很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会这样啊，
气不顺
啊啊，所以你要把你的胸口抬起来，然后你的喉咙抬起来，然后上嘴巴上颚跟下颚要打开，
嗯，然后
你就很简单的发啊。是唱歌
哎、欸、啊，真的吗？下次要跟老师学唱歌。
然后呢，你就一直反复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会开始你的情绪也会慢慢跟着流动。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让它稍微扩张，会产生共振，你身体会麻麻的，还有点像送波。其实我这个概念是你把你自己的身体当送波敲，咚这样，然后他会这样啊，你的胸口也会 shake。然后你的不好的情绪跟你应该这样讲，我们做角色，你的角色为什么被骂的时候你会变矮，是因为你要抵抗，所以你身体会僵住，
紧张，
你会紧张，然后你的头会往下，你肩膀往下，所以你就会你要 fight。 所以这个当你被老板攻击的时候，你没办法说不出话的时候，被客户攻击的时候，你这边也会变硬，
对，会紧，
所以你把它放松，打哈欠，然后吸气
就开了，
对，
开了就舒服了。
对，所以我觉得每天做一些发声练习啊，哦啊，西洋丁英教授也有教一些，然后瑜伽老师也会教一些，像颂钵啊那些声音，你有一些泛唱。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你，或是你讲好好声音的好，
好，
对。
欸、其实我刚这样子跟着老师这样喊，就是啊半天啊。我就觉得蛮舒服，后来我想有道理耶、
欸啊，
因为你要喊这么长的这个音啊，你气也要够足够哎、欸。
我刚是在测试你，我讲给你听，
老师对不对？没错吧？
对，没错。因为一个脑袋如果比较负面的人，他没办法发那么长哦，他没办法像你这样把你自己交出来给我，他会觉得老师有鬼，
啊、真的、啊。
他会讲然后就开始看你，然后对自己不满意的人。他就发这样很短的，以后就开始看你满不满意，看我满不满意、
啊。
所以你刚才是
跟着你唱，
对，你是很自要怎么讲，
自发
性很自在的，愿意把你交出来给我。嗯、
对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其他人他们是没有办法。
所以老师，我适合跟你学唱歌嘛，对不对？
学是，你不用学就很棒了。
哦，真开心。
嗯，
老师，我要继续来讲这堂课程啊，因为这堂课程呢，其实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一开始看100堂，我有点吓到，因为我们自己也出课程，你知道？
对。
我说100堂要看这个课程的话，每一堂课大概10到15分钟啊，其实蛮长的、嗯，要这个完课率不容易。
嗯
啊，因为我自己买很多这种所谓大课，
对，
通常能完成个20%。就不容易了，
对，
所以其实10分钟到15分钟说短啊，其实也不短，
嗯，
但是我认真看了一下，我才发觉这堂课程啊，它是一个超级实用课，因为每堂课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片段的场景的练习，
嗯，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这100堂课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好不好？2分钟对每堂课程，2到3分钟，
对。就是一开始他们就规定我1分钟，就是一句话讲出来，譬如说对不起这句话你怎么讲，你什么状况讲对不起，然后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需要告诉大家原因、
yeah.
可是因为现在大家耐性有限啊，所以我觉得2分钟到5分钟，可是像周末讲自己的啦或是讲家人的、嗯、我就会有故事，就会比较，而且是放假日，我就会稍微长一点点这样子。那在设计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上班的这个场景，其实它是以每一个人他在上班所遇到的困难，对，那你怎么跟老板讲，你怎么跟客户讲，就是这些困难把它编排起来，
对，
就是我收集到所有人的障碍这样子。那刚刚社交也是讲一些，对对对，大概就是。
所以其实如果就这堂课程而言的话，就我而言了，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如果实在不懂的话，跟着模仿就 OK 了。
对，因为一开始我可能会讲说，譬如说，就我们刚刚就举对不起这个意思嘛，那你这件事情做错了啊，很有趣哦。很多人因为他做错了，所以他很生气，所以他就会说， 对不起啊，
要更小登配兵。
对，然后你看哦，其实声音里面是有气息嘛，那你就觉得它像龙一样，是不是？
老师，你的声音好有形象化，难怪你是声音诠释指导。
对不起，
那个好有感觉。
对啊，一下子就出去了，然后对方就被你射到了，然后他就会讲然后其实你是要对不起嘛，但我就被你攻击啦，所以其实对不起要怎么讲，这个声调要怎么讲，所以我可能会给你就是这句话有一个例句，然后我就会开始示范你平常会用的跟我会用的。那但是我也不希望我只有设计一个场景，因为对不起还包含很多、
哦、对，
就是我们现在试一个好了。
好啊好啊，
你想老师来，你想要你想要跟谁说对不起，你要有个画面哦，然后是为什么、哦、然后那件事情是轻还是重，然后你就讲这三个字，然后我来猜到底是这件事情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好，比如说这个我跟老婆就是她骂我啊，骂我之后呢，然后我就骂我是我做错了，
对
啊，比如说这个厕所基本上没有掀盖子，尿尿尿到这马桶上面。然后他骂我之后，我更小登铺一边，就当下次知道就好了。结果说完之后，就发觉自己说错话了，把老婆给惹怒了。
是，
所以吃完早餐之后，其实这就听起来应该是事实，对不对？然后就跟他说对不起。啊、
对，
那我感受，我说一下好不好？
好，
我说老婆对不起了，刚才真的是我错了，不应该对你这么大声。
所以你是个好人啊。
哦，是吗？我是
诚心
诚
意的。对，你刚刚是诚心诚意的。
对啊对啊对啊，
你没有那种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随便啊，就是没有那种
我不敢、啊、接下来会更惨。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语调是知道你自己有做错。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很多人的对不起是他是要指控别人的，对不起啊，就说说对不起，你要我讲我就讲对不起、哦、
那心要就其灿了。
对，可是你刚刚是对不起，你是真的做、
啊、
你觉得这是一个大错。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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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本来要讲说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语调可以分享说他到底愿不愿意承认，然后再来是他有没有他觉得是这个事情是大还是小，因为有一种那种啊对不起就知道他没什么，
对
他没有
他不觉得怎么样，
他不觉得我就更生气。
所以老师你就知道我很有对不起的经验了吧。这都是血泪的经验交织出来的这个成果，真的哎、欸。
嗯，所以我们就是会举一些你一般会用的例句，然后你怎么讲会惹到人，然后或者是假设说你要划对线，就是要划界限，对不起就是我已经对不起你，也不要靠近了，就是你有点硬短。
对
对，就是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场景，然后你怎么讲。
你这样一讲完之后我立刻就知道哈，这个东西太实用了。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刚刚这样子，你刚前面讲那一堆这种不同对不起都是我用过的、嗯嗯、就包含 short 的，就是我们就到这边为止了，可是你说对不起啊，就这样子了，可是你的就这样子其实没有 ending，
没有，
它会更火大。
对，
对不起啦，可以了吗？
对对对，
基本上不止没有 ending、嗯、还是掀起战火。
嗯，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那个、老婆真的对不起了，都是我的错。
嗯，
我知道那才会是一个句点。
嗯，没错，对，
这是我过去的经验，这
也是我的经验。
所以其实啊，我跟大家分享啊，为什么叫声音诠释的指导或声音诠释的教练，就是告诉大家，你不要轻忽你在一般说话的过程当中只说你想说的，忘记你想说的应该是要达到你想要做的。
嗯
啊，就是你的意图跟你的目的要互相对焦，这才有意义嘛。
嗯，
所以透过今天这个老师是不是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我觉得我自己最受用的这两句话，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要让对方舒服。
嗯，
不要委屈自己，也不要惹恼对方。
是的，
我觉得声音呢，基本上才能真正达到声音的这个桥梁啊。那今天算是我们龙年嘛，刚开始啊，嗯、老师。在龙年里面呢，除了这堂课之外啊，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一下，就是这堂课如果今天买回去之后，你希望大家怎么样能够透过这堂课让大家能够用声音呢过好自己的人生，也把龙年呢过得龙年大大吉大利，好不好？如果今天买回来课的话，你会建议他怎么开始运用这100堂课程？
每一个课的前面都有一些标题跟例句。
对，
那你如果真的很想要 从根去学的话，你就可以从头这样子听到尾。那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没有，我不是这个工作，或是我不是那个工作领域的，那你可以从中选这些例句是你喜欢的，或是你比较需要的。对，因为后面还有一些谈判的技巧啊，对啊，然后还有各种啦，其实真的是蛮多
样化的，因为毕竟坦白讲，100种场景其实已经包罗万象了。
对，然后你可以录，把自己声音录下来。我觉得其实我最想送大家的是，请你开始听自己的声音，就是你的 Messenger， 你的 Line， 你怎么跟别人讲？对，你的声音是沮丧的，你是开心的，还是你是生气的？你的声音是你声音所意涵的情绪，你自己有知道吗？你的声音有鼓励别人继续讲吗？还是决断别人？
哦，老师你就厉害，你每次声音转换，我就发觉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了。所以声音表情真的可以让我们人际关系有不一样的转换。
对，而且我觉得最好最有趣的是，我以前爱生气嘛，那我现在竟然好很多了，就真的好很多了，而且。因为我都忙着看别人他讲出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就没有空，因为我通常因为我太敏感了，所以你只要不舒服不高兴我会马上接收到，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脸被人家讲啪啪，可是我现在会因为我是做这一行的，哦，他为什么发出这个声音啊，真是有趣耶，然后我就跳出来了，然后就觉得哇好可怜哦，
哇老师你已经跳脱到除了声音到沟通之外已经跳脱到积极心理学 ABC 的境界了就是你能、
哦、真的吗？
对，因为它就是事情的发生是一件事情，
对，
但事情的结果啊，嗯，中间有一段叫做认知，
对，
认知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刚刚讲两个字跳脱，
哦，
你要跳脱才能看待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
嗯，
你才能够去试着思考说看待这件事情跳脱完毕之后不要被它牵着走，
是
哇，那我
而且把每一个人他的想法跟他会讲出来的话他的处境他的困难我都会把我自己装进去他的身体里面，所以我可能不希望别人怎么跟我讲我就不会跟别人怎么讲，
这就是认知，
对，
哇，老师我能不能介绍你一出韩剧
请说，
最近有一部韩剧它其实就是非常有趣叫死期将至，
哦，
死亡的死死期将至，嗯，他是非常有趣，我今天不特别剧透，但是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他就是把一个人他自杀死掉之后，
嗯，
死神带着他去历经12位不同人要死的身躯，他把他的灵魂装进去，
对，
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的，
嗯， 嗯，
就是未经他人苦哈，基本上莫道他人的这个
是
就是这个样子，嗯嗯，所以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难得啊托师分老师在龙年的时候带来这么好的课程，也带来一个怎么样让我们声音从与生俱来能够传递出来的一个讯息哈，做好让我们自己舒服让他人舒服然后过好我们这一生，谢谢师傅老师，
谢谢
谢谢，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